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大会讲话时说，如果必须面临保卫美国及其盟国的选择，美国只有彻底摧毁朝鲜。
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之前，白宫再次确认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国防预算增加到7000亿美元，另外要求国防部就美国和台湾军舰相互靠港提出评估报告。
中国时间9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墨西哥中部星期二的时候发生了里氏7.1级的地震，造成了建筑的倒塌，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详细的报道。
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在谈到朝核危机的时候，川普说，如果必须面临保卫美国及其盟国的选择，美国只有彻底的摧毁朝鲜。川普在演讲中还强调了一贯倡导的美国优先的政策，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首次在联合国宣示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上午首次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的辩论中发表演讲，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纽约的记者，请他来详细的介绍情况。方斌。
好的，今天上午川普总统呢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个坐满了联大会堂的各国的领导人和政要详细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那么他重点谈到了朝鲜的核威胁啊，伊朗的核协议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他的美国第一的原则。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
在40多分钟的演讲中，川普总统就朝鲜导弹核武威胁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
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如果朝鲜迫使美国捍卫自己或盟国，我们将别无选择地彻底摧毁朝鲜。火箭人正对自己及其政权执行自杀任务，美国虽然准备、愿意并能够做到，但希望不必这么做。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willing and able, but hopefully this will not be necessary.
川普总统还批评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破坏活动，暗示他可能会撤出奥巴马政府和其他5个联合国成员与伊朗签订的协议。
We agree that all responsible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confront terrorism.
我认为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对抗恐怖主义和鼓励他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我们将制止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其撕毁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And indeed to tear up the entire world.
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捍卫了他一贯提倡的美国第一原则。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ut.
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像你们作为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会永远把你们的国家放在首位。
Should always put your countries first.
他同时也指出，他同样寻求国际社会的合作。川普总统说，美国永远是世界的伟大朋友，尤其是对盟国，但是不会再做对自己人民不利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被利用，也不会因为加入了一个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回报的片面协议而被占便宜。
川普总统曾威胁要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与11个国家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及 TPP。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的特点是重效果轻意识形态，强调繁荣和安全，但是呢，这个不会到全世界去推广美国的民主化，会强调国际合作，但是呢，负担要大家来分摊。好，主播。
好，感谢记者方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使用了他给金正恩取的新绰号，并且对朝鲜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川普此前也为他的对手取过许多的绰号。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他第一次在联合国上的讲话。那么在这当中呢，他提到了朝鲜的问题，但是他对金正恩却是用他在最近在推特上帮他取了一个新绰号，叫做火箭人 Rocket Man 来称呼。那这是很少见的，我们很少看到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呢会在像联合国大会这么一个隆重的大场合上以绰号来这个称呼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川普总统他的说法，他是说呢，火箭人正在进行自杀任务。那么他是在指责金正恩现在这个推广他的这个导弹还有核武的做法呢，是一个自杀的任务。那么他也说到说呢，如果今天朝鲜的核武来影响到威胁到美国本身或是美国的盟友的话呢，那么他将会要来完全摧毁朝鲜。那我们知道这个火箭人这个称号呢，川普总统是在这个上个星期六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之后，星期天他在推特上发文用火箭人这三个字来称呼金正恩。他当时是发誓说呢，我昨天晚上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讲过电话，我问他火箭人现在怎么样了。所以这是在星期天的时候第一次川普总统以火箭人这三个字来称呼金正恩。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其实之前对金正恩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他在去年呢，在大选期间他曾经来称赞金正恩，他说呢，金正恩进入这个朝鲜的政坛之后呢，他说他进入，他占领，他是老大，这真太强了。所以当时他认为金正恩这种强人的态势呢，他是非常赞赏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今年二月金正恩的哥哥这个金正男呢，在马来西亚的机场被毒杀。那么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赞赏金正恩，他说呢，若能跟金正恩会面，我将感到荣幸。还说呢，金正恩他干掉叔父张承泽，他干掉这个人，他干掉那个人，这个人不跟你玩的，而我们也要认真的来对待他。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川普总统之前从去年到今年中呢，他对金正恩的态度一直是很正面，甚至是赞赏他的这种做法的。不过现在我们看起来呢，他也慢慢的改变他的看法了。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他赞赏金正恩的手段很强烈，但是他现在呢，在今天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上，他却批评金正恩当初毒杀他自己的哥哥金正男。他说呢，我们看到这个独裁者哥哥在国际机场被受到禁止的神经毒气给刺杀。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川普总统这一次在联合国的大会上给他的对手金正恩取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火箭人。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向来呢在给他的政治对手上面都是许多的创意的那我们看到呢，包括像他曾经以前在这个说过这个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呢，说他是一个小丑，那么也说这个民主党的一个众议员的这个佩洛西呢是一个失败者。不过我们知道后来他态度也转变了，之后呢为了跟他们两位合作，他现在也很亲切的称呼他们为恰克与南希。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包括媒体人像这个 NBC 的主播恰克陶德呢，他被川普总统取了一个绰号叫做爱睡眼 Sleepy Eyes。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他因为拥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他也曾经在选举当中提过他自己有印第安人血统，那么川普总统呢就称他为保加康利。我们知道这个 Pocahontas 呢，之前迪士尼的电影也演过，那他是以这个来讽刺这个沃伦参议员，说他有这个印第安人的血统。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他当然他最大的政治对手，去年的大选的政治对手这个克林顿国务卿呢，他也有对他取了很多的绰号，包括像他现在还继续会在推特上发文使用的叫做不老实的希拉里。那么呢，我们知道去年在辩论的时候，希拉里在回答问题时，川普总统也抢了他的话，并且称呼他是一个龌龊的女人 Nasty Woman。 那这是他针对这个民主党方面有一些的取绰号的行为。不过针对共和党人呢，他也取了一些绰号，包括像他去年的这个政治对手泰德克鲁兹参议员，也是他在党内初选的时候竞争的对手，他当时称呼他是说谎的泰德 Lying Ted。 那么另外他一个政治对手呢，佛州的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只是叫他 Little Marco 小马可，然后反而是让他好像一个小弟弟一样，跟这个川普总统的那种好像他的很强大的气势比起来好像矮了一截。所以看起来 起来川普总统在这个取绰号上面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不过相比上面这些政治人物被他取了一些比较有贬义的绰号，今天金正恩的所谓的火箭人的绰号好像是比较中性一点的。那么火箭人在美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其实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政治形象，反而是我们知道英国的摇滚明星艾尔顿强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就叫做火箭人。不过在歌曲当中呢，他讲的是一个宇航员因为工作繁忙所以必须离开家里就要想念妻子跟儿子的故事，所以看起来也似乎跟川普总统的火箭人没有办法连接起来。或许呢，他这次给金正恩取的绰号纯粹就是因为金正恩不断的发射导弹，那么川普总统给他取了一个这个火箭人的绰号。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会方面。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发表了首场的联大的演说，谈及了朝鲜危机时，川普呢就以火箭人来描述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引发了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批评。我们来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好的，林森你好。今天总统川普呢是首度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那么对此呢，其实国会议员曾经有表示过，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借这个机会重拾让世界各国重拾对于美国领导全球的信心。不过呢，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总统川普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是以火箭人 Rocket Man 来形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时他也谈到说，这个火箭人和他的这个政权正在进行的是自杀使命。那么这样的说法一出来之后呢，是立刻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方面的这个一片担心。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参议员呢，他在稍早呢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的这个说法呢将会让美国走往一条更狭窄更危险的道路。那么同时他也谈到说，这个这种威胁的话语呢并不会让美国更加安全，他还是呼吁总统川普还有他的政府能够尽快的拟出一条这个全面的策略来应对朝鲜的这个核危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参议院这个今天上午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议员，谈到有关于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大的这个演说。我们接下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他的演说有什么样的反应。
显而易见的，金正恩是个疯子，坚持要发展核武器，这是不能接受的。我希望今天川普总统能向中国和其他国家释放明确讯息，我们必须很明确。我们对全球各国的呼吁就是，大家能自己选择是要和美国做生意，还是和疯狂的平壤做生意，但大家不能够两者兼具。因此我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国家该做的事情，尽一切力量阻止朝鲜发展核武。
我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发表过演说，呼吁美国能扛起真正的领导力，并希望能恢复各国对美国的信心，相信美国能架构出一个负责任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国际方案。我不知道随便帮别人取绰号或是随口说出威胁的话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我希望川普总统本周的联合国外交能够成功，否则结果会很糟糕。
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一呢，事实上呢，他也发了一封这个信呢，给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同时还有另外20多位这个外国驻美国的大使，那么希望呢，这些国家能够进一步采取这个孤立的策略，在朝鲜的问题上向朝鲜金正恩来施压，并且呢，希望他这些国家能够切断所有的外交还有经济的关系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往来。林森，
一华，在美国国会参院方面还有另外一项这个焦点，那就是前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现在被提名要出任驻俄罗斯的大使了。那么他的这个确认听证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总统川普呢是在今年3月提名了这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出任新任的这个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就了这项提名举行了这个确认听证会。那么洪博培呢是在这个全家人的陪同之下出席了听证会，接受这个议员的质询。那么事实上呢，这是洪博培第3次出席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于这个美国驻外使大使的这个确认听证会。我们知道，其实呢，洪博培在2009年到2011年奥巴马总统任时期呢，他是这个出任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那么在更早之前呢，老布什总统时期呢，他也出任了这个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的这个职务。因此呢，这个洪博培呢，在这个国会议员方面呢，可能可以大 大家都认为他这个具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外交经验。那么洪博会在今天的这个开场致辞当中，他也提到了说，过去的这个外交经验呢，能够使得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做好了准备来应对各种敏感的这个外交的任务。不过他也谈到说，这个面对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当前的威胁，还有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敏感关系，他知道这个大使的职务并不会非常的容易，那么他也愿意的接受挑战。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议员们主要这个围绕的这个关注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目前微妙而且紧张的一个关系，同时也聚焦在了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联系。那么对此呢，洪博佩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他认为这个俄罗斯毫无疑问的在2016年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是进行了干预。我们来听听洪博佩在今天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Russia continues to threaten stability in Europe.
俄罗斯持续威胁欧洲的稳定，包括侵犯邻国的主权和领土。俄罗斯还缩限了自己人民的人权。毫无疑问的，我再次强调，俄罗斯政府干预了美国去年的大选，俄罗斯也持续干预美国的朋友与盟友的民主进程。
And Moscow continues to meddle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es of our friends and allies.
现年57岁的洪博培呢，在这个国会两党的之间的关系都相当的好。我们也知道，这个洪博培他曾经在这个，他也曾经是犹他州的州长。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他可以说是获得了这个两党议员的支持还有好评。那我们对此呢，也向这个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洪博培出任俄罗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一些期望。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probably are two most important.
我们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他在外交上的能力、背景和经历让他成为最适合担任驻俄罗斯大使这个职务的人。我感谢总统川普的提名，也感谢洪博培州长、大使以及其家人愿意担任这项职务。
洪博培州长独特的背景为他将出任俄罗斯大使做好了准备，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也会出现在他担任驻俄罗斯大使期间。这两个国家和我们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冲突，他在先前的经验让他对外交政策有深厚的认识。我很高兴洪博培州长愿意肩负这个工作。
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洪博培呢之前曾经出任过美国驻中国还有新加坡大使，那么那两次的这个确认听证呢，都是在最后这个以毫无异议一致通过的情况下获得两党议员的支持并且通过。那么预计呢，洪博培这次呢将出任这个俄罗斯大使的这个投票表决呢，也将会在同样的也将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预计在最后未来几个星期之内，这个投票就会立刻的进行表决。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国防预算增加到了7000亿美元。此外，法案涉及台湾的部分，要求国防部就美国和台湾军舰相互靠港提出评估报告。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主持人。参议院呢，在星期晚间以89票赞成、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一金额呢，不仅比上一年的6190亿美元有显著的增加，而且也超出了川普总统提出的预算要求。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呢，提出为五角大楼提供6400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和支付军队经费等基础预算。另外呢，还提供6600亿美元用于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地的海外军事行动。此外呢，现在正值朝核危机之际，该法案还批准了85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肯恩议员呢，是国会中主张增加国防预算的力推者之一。他和一些国家安全人士认为呢，如果预算不足的话，美军会面临丧失作战优势的风险。麦肯恩表示，美军发生的军舰撞船等事故可能就与预算缩减有关联。在这项法案中呢，除了预算金额值得关注之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法案中涉及到台湾的相关条款。这些条款呢，要求恢复美国军舰定期停靠高雄或其他港口，并接受台湾在夏威夷、关岛等港口的进港要求。此外呢，参议院的这个法案还提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发展 自主水下作战能力，包括水下舰船和水雷，以加强两军之间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国会众议院此前呢，在七月份的时候也通过了类似的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呢也包括涉及到台湾的相关条款，但是众议院的这个版本的国防预算总金额呢，就是要比参议院的稍微低一点。国会两院呢，需要在协同之后交达成一个统一的版本，然后再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不过呢，由于参众两院的法案呢的那个国防预算金额都超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设定的5490亿美元的军费上限，所以说如果国防预算法案若要变成现实，国会还必须通过法案废除2011年的预算控制法或者调整其上限。主持人，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飓风玛利亚升级为5级飓风，在重创多米尼加后向维京群岛和波多黎各移动。据美国 CNN 报道，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在法庭秘密下令后，于2016年大选之前和之后对川普竞选班子的负责人进行了监听。美国最大的儿童玩具经销商申请破产保护，一些观点认为这是网上购物和折扣连锁店对传统零售业构成挑战的最新例子。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对朝鲜发出更为强烈的警告。川普说，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如果被迫捍卫自己及其盟国，美国只有彻底摧毁朝鲜。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星期二出席驻俄罗斯大使的确认听证会，获得两党议员好评与支持。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国防预算增加到7000亿美元，另外要求国防部就美国和台湾军舰相互靠港提出评估报告。
美国最大的儿童玩具经销商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 申请破产保护， 一些观点认为，这是网上购物和折扣连锁店对传统零售业造成挑战的最新的例证。玩具反斗城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的银行融资综合方案一旦得到法院的批准，那么公司的财务状况将会得到改善。目前玩具反斗城1600个商店正在为节日购物季节加紧准备，这个季节在全公司的总销售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据美国 CNN 报道，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在法庭秘密下令后，于2016年大选之前和之后对川普竞选班子的负责人保罗·马纳福尔特进行了监听。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特工今年夏天搜查了马纳福尔特的住所时撬锁而入，然后告诉他他将受到起诉，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以哪些罪名。马纳福尔特在2016年夏天曾经任川普竞选经理大约两个月，但是因有报道说他与乌克兰前领导人亚努科维奇有商务关系而被迫辞职。
星期二遭受飓风玛利亚袭击的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开始评估飓风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飓风玛利亚正在向维京群岛和波多黎各方向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风暴中心正缓慢地离开多米尼加，途经瓜达鲁佩岛南部海岸、贝峰群岛和小安迪列斯群岛的大片地区出现强风暴雨。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为缅甸处理若开邦危机的做法进行辩护。缅甸若开邦持续不断的暴力，最近几周已经导致了大约40万穆斯林少数族裔，也就是罗兴亚人逃至邻国孟加拉国。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目前是缅甸国务资政，他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告诉记者说，他的国家不怕国际调查监督。
It is not the intention of the Myanmar government.
缅甸政府不准备弱化过失或者推卸责任。我们谴责所有侵犯人权和非法的暴力活动。我们决心在若开邦全境恢复和平、稳定和法治。安全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在采取安全行动的时候，严格遵守行为准则，保持适度克制，采取全面措施，避免造成附带性的破坏，伤害无辜平民。
但是昂山素季领导的文官政府对军方没有管辖权，使得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变得更具挑战性。缅甸的这位事实上的领导人表示，新政府为应对老危机而做出的努力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的判断。
That our government...
我们的政府上任还不到18个月，今年年底才满18个月。期待我们面对并克服所有我们预期要面对和克服的挑战，18个月的时间太短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准备继续努力完成克服这些挑战的使命。
仰光的居民集会支持他们的领导人昂山素季用英文发表讲话，一些缅甸人呼吁和平。昂山素季坚持说，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对罗兴亚人的指称都是基于确凿的证据。自从穆斯林激进分子8月底袭击缅甸安全部队以来，罗兴亚人已经逃往孟加拉国，躲避缅甸军方的镇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表示，国际社会决心寻求解决方案，结束这场危机，并为若开邦和整个缅甸带来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表示，国际社会决心寻求解决方案，结束这场危机，并为若开邦和整个缅甸带来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缅甸语组针对昂山素季的讲话采访了缅甸方面的观察人士，以下是他们的回应。
第一点就是诚实，第二点是否认。昂山素季没有彻底否认，他试图承认各种宗教和平与和谐共处这一点。我想对他的这种努力表示认可，但是若开邦的穆斯林并没有像他在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充分享有医保和教育。
我注意到昂山素季试图回答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若开邦问题的一些关切，但他的讲话并不能够让国际社会和媒体感到满意。外界了解缅甸局势的人会理解他的立场。
对他的讲话我们非常高兴，不仅是曼德勒，全国其他城市都能够通过电视大屏幕看到昂山素季讲话的直播。虽然大多数人看不懂英文字幕，但观察人员似乎对他的做法和讲话的风格感到满意，有些懂英文的人给大家尽量翻译分享内容。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之前，白宫再次确认称美国正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川普是在今年六月宣布这一决定的。
川普一直认为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不利，只对其他国家有利，而且正在伤害美国的工人和经济。尽管美国重申了这一立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非正式会议的各国政府、商业以及环境领袖们却是不同看法。
美国的承诺是由美国做出的承诺，美国并非由川普管理，甚至加州也不是由杰瑞·布朗管理。我们是由多样化的权力中心构成的国家，动员这些不由总统控制的权力中心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且非常有利。市长、州长、总统以及公司首席执行官们都拥有真实的权利。
布朗说，各城市和州仍然可以在没有川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对气候变化施加深远的影响。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尽管美国正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375座美国城市已经同意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白思豪表示，纽约市将对主要排放源、高耗能的老旧房屋实行严格的改建标准，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不久前重创德克萨斯州的哈维飓风已经过去了，那么这场风灾给休斯顿等地造成上百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在2500公里以外的纽约，一家慈善机构向德州灾区的学校伸出了援手。
九月初适逢美国各地学校开学，纽约斯坦顿岛民间慈善组织何处求援的创始人丹尼斯·麦基恩知道，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等地很多学校无法如期开学。
我们现在做的是和德州灾区的学校取得联系，然后把他们介绍给纽约的学校，让两边的校长建立联系。这边的学校会向德州学校了解受灾情况以及现在需要哪些援助物资，然后学校组织学生筹集这些物资。我们负责把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整理打包，直接寄给德州的学校。
Whatever is collected directly to the school in need.
2012年，桑迪飓风重创美国东海岸，斯坦顿岛是重灾区。何处求援是参与当地赈灾的主要社区组织。
We learned from working through, you know, these various disasters.
我们过去学到的经验是，援助机构最好集中收集某一种特定物资。纽约有其他的机构负责收集饮用水、医疗设备、衣物等其他物资。他们知道我们在收集学生用品和玩具，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这些捐赠物资，也会转给我们。
何处求援已经在纽约地区找到25家愿意参与哈维赈灾计划的学校，位于曼哈顿上城的三一学校是其中之一。
In our high school,We have a group of kids called the Service.
我们学校的高中部有一个由16名学生组成的社区服务理事会，他们在学生的社区服务活动中扮演领导角色。我这个星期刚刚和他们开过会，讨论如何参与丹尼斯倡导的赈灾活动。学校非常鼓励学生参与这样的活动。另外，很多家长也主动找到我，希望为德州灾区出一份力。
Eager to participate and do what they can to make a difference.
除了动员学校筹集物资以外，麦基恩也利用社交媒体筹集赈灾援款。
德州一家学校在洪水中损失了所有学生的校服。这个学校有900名学生。我在脸书上发出呼吁，然后一家公司找到了我，表示愿意用成本价为我们定制这些校服，总共需要$3,500。我们又在脸书上筹集了3,500美元。
何处求援的运营主要靠当地的10几名志愿者， 对于弗兰·艾奥尼来说，为哈维灾区学校提供救援物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I have a cousin that lives there.
我有一个表亲住在灾区，他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他家附近的学校，这些学校受灾很严重，需要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我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装进书包，然后把书包寄给他们。
何处求援的创始人麦吉恩说，第一批学生用品和玩具最早将在九月底运抵德州灾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自从川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股市表现强劲，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20000点大关，多次走出历史新高。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的民调显示，接近8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对股市繁荣是有贡献的，其中60%的人说川普至少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有20%的人表示川普没有任何贡献。
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宣传他的新书时，不忘批评川普总统。
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星期一晚在华盛顿对观众说，川普和他的团队在做决策时并非基于公众的最大利益。
身处这条另类现实的轨道上的总统和为他工作的人们，正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带来清晰可见的危险。
克林顿还说，川普团队试图向公众灌输他们所认为的事实和真相，而不顾人们亲眼所见的情况，这令他感到十分困扰。克林顿的新书《何以致败》位居畅销书榜。美国之音报道。
川普联大之行如何推动联合国改革？面对朝鲜、伊朗等紧迫和棘手的问题，川普能否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专家试点为您解析。美国之音记者带您跟随位于威斯康辛州的许氏深夜创始人许中正，领队一下第一届国际花旗深节。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这个星期是川普总统的外交工作周，继周一参加联合国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之后，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言，阐述美国对朝核问题、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公约等一系列问题的外交政策。川普在竞选和上任之初，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此次联合国之行，川普如何推动对联合国这个业已存在了72年的国际组织的改革？面对朝鲜、伊朗等紧迫和棘手的问题，川普能否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另外，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缺席联合国大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联合国可以说是美国是联合国的缔造者。那么联合国在二战以后成立以来，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对于联合国是一向持这个批评态度的。那么他认为联合国，他说他是一个精英的俱乐部。说的多做的少，就包括他在星期一在这个联合国改革会议上，他还说联合国没有发挥出他应该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你觉得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些批评，他这种批评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是否说明现在川普总统的这个外交政策就是从多边走向单边？
首先说呢，川普总统不是第一个提出要改革联合国组织的美国总统。那么联合国呢，虽然在二战以后为这个维护国际秩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随着因为冷战时期的这个美苏的对峙，包括冷战之后呢，美国这个单边外交政策，尤其小布什时期的单边外交，那么还包括21世纪呢这个新的国际环境之下，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性这些问题，那么他们都影响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说呢，川普总统说联合国要改革，他对联合国不满意，这个不是新的问题。那么他周一的这个4分钟的讲话呢，其实有三个大家可以注意的地方。一个是他强调要公平，也就是说他不满意联合国这个会费的分摊方法，那么美国的分摊份额呢，他觉得还是多了。另外呢，他觉得联合国要增加这个问责机制，那么要强调呢提高联合国的这个办事效率。这两点实际上都是老的一些提法，不是新东西。那么唯一说有一点新的发展的呢，是川普总统的强调的是联合国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不要总是说一些讨论一些东西，而我们要看讨论问题的结果。他认为呢，美国的前任总统呢，总都是说的多做的少，跟联合国一样。那表面上看呢，好像外交活动很频繁，似乎呢也赢得了相当的一些国际的尊重。但是呢，川普认为呢，这些活动都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你比如说朝核问题啊，叙利亚内战呢，乌克兰危机啊，还有你比如说伊朗的核问题啊，巴以冲突，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他是提出呢，这是联合国要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要看结果而不是看过程。
川普总统除了对联合国的批评之外呢，他还对许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或者叫国际平台也是提出过非常强烈的批评。你比如说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说北约已经过时了。另外呢，他也退出了美国退出了这个跨太平洋贸易协定，还有这个巴黎气候协议等等。那么他又重新和墨西哥加拿大来重新谈判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等等。那么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美国优先或者叫美国第一的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孤立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言论。那么是不是说明美国现在是要退出或者是削弱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国亲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体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这样看。美国呢，应该说美国不可能退出，也不可能削弱他亲自打造的国际体系，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不是一个仅局限于这个美国国内本土的这么一个利益。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的利益就是一个全球的利益。所以呢，川普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他只是想要修改这个国际体系，重构这个国际体系，使这个国际体系呢更好的为他所认为的美国国家利益而服务。那么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说法呢，实际上在这次联大的演讲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多次表示美国要敌和收缩呢，表明呢川普对于武装力量这样的硬实力呢是比较关注的。但是呢，相对来说他对这种海外援助这种和平外交啊，这种软实力呢是比较忽视的。某种程度上讲呢，这也说明他呢注重的是短期效果，缺乏一个战略的耐心和一个大的长远的一个外交计划。这个是他目前来说这个孤立主义所代表的一个外交的基本的一个形态。
马扎教授，你刚才说到就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工作，就是对于外交手段就是说不是那么重视的，比如说他削减了这个国务院的这样的预算预算案等等。那么从他竞选一直到他这个上任以后这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川普总统呢经常批评美国的这个以往的外交事务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他都是非常强烈的批评的。但是他在他批评的同时啊，并没有看出川普总统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一次这个星期可以说是他在联合国这一次是他的一个被叫做是一个外交工作的一个州，外交州可以展示来勾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是否已经向世界展示出了美国的什么样的一个外交的路线图了？
主持人刚才说的确实是有这样的，有这个道理的。美国呢，到从他现在执政已经八个月了，那么川普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拿出一个清晰的外交政策。他有很多的说法，你比如说美国优先呢，美国第一啊，但是呢，他并没有拿出一些具体的实施的方案来，或者说呢，也就是说他向世界展示出一个美国不高兴，但是如何让美国高兴这个问题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了。提出了一些这个框架性的东西啊，这个远景规划，但是呢没有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那么这样说呢，川普又就因为他目前没有拿出这么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清晰表达的一个对外政策，这对美国来说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美国现在比如说他自己的外交部门啊，如何来区分外交政策中的主次的顺序？那么另外呢，美国的盟国如何呢协调自身的这个外交政策，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或者共同取得一些共同的利益？这两点呢，都如果你没有一个整套的清晰的外交政策的话，都做不到这两点。那么就是因为由于缺乏这样清晰的外交路线图呢，美国现在的外交中呢，我觉得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外交人员不到岗。你比如说这个国务卿他本来是美国外交界的应该说是第一个外交主官吧，但是他昨天其实并没有跟随川普参加会议，今天是出席了，但是他呢前一段时间呢蒂勒森呢还有这个他辞职的传言。另外呢，你看美国国务院的内部呢，他本身呢在国务卿之下有六个副国务卿，到现在为止呢只有一个是奥巴马时期留任的，那么另外五个都是空缺的，他还有26个助理国务卿，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只有一个是川普自己任命的。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驻韩国的驻阿富汗的驻埃及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印度大使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到任。那么这个缺乏必要的人员配备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的现在的外交政策中间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举一简单的例子呢，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么他呢是希望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呢这个中国刚刚答应说要解决，那么他马上对中国又实施这个贸易调查。这个呢好像有些自相矛盾。另外呢他强调呢说要加强韩国的这个自卫能力防卫能力，但是呢他又威胁呢美国要退出韩美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样的这个外交组合拳吧本身是应该达到就是强化这个外交结果的，但是他目前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似乎呢他内部本身还没有统一，所以影响他外交这个政策实施的实际的效果。
嗯，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说到这个朝核问题的时候说呢，如果美国呢面临就必须要自卫要以及保护自己的盟国的时候，如果要有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那么唯一的这一个选择就是要彻底的摧毁朝鲜。那么能不能说就是在这一次的联合国的这个演说当中他展示了他解决朝核问题的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案，那么国际社会能不能响应他的号召或者说响应美国的这个号召来真正的解决这个朝鲜问题？
川普总统这次联大演讲中提出的所谓要摧毁朝鲜，那么这个的确是引起了很多的国际的关注。但是我们中间还要注意一个呢，是美国首先也提出了他呢不准备把这个价值观强加给任何人。那么美国呢也说呢各国应该管好各国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呢是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美朝对话的一个政策空间。也就是说美国呢不谋求，如果在这个金正恩能够解决这个去核这个问题的基础上，那么美国其实呢可能也不一定要谋求一个政权更替。那么这样呢留下一个政治的一个对话空间。另外一个呢，这次川普之所以在联大发表这样的演讲，特别是用比较高调的语言来评价朝鲜的，他可能也是要进一步强调朝鲜核武器的发展呢，对于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这样呢赢得道义和外交上的一个认同，为他下一步进一步这个做经济制裁呢扫清障碍，甚至呢为这个有可能实施的军事打击呢扫清这个外交障碍，这也是他的一个考虑。最后呢，其实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呢，其实是不是在联合国的， 也不是靠这个多边这种多边的联合国的讨论来解决的，它主要是更多的呢是通过这个双边合作和地区合作来解决。那么后星期四美日韩首脑有个会谈，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本次大会之前呢，中美首脑通电话，其中都涉及到了这个朝鲜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这些双边和区域的互动呢，应该说对于朝鲜问题的解决呢有更直接的影响。
好的，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继续讨论下去了。好，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许多来美国旅游的华人都会想到带北美西洋参回去作为送亲友的礼物，他们对于包装有美国国旗图样的许氏西洋参或许不会陌生。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中国城的记者尼亚，一起来领略威斯康星州第一届国际花旗参节。
如果你了解美国的中国城，你就知道在大大小小的中国城里总会找到这样的一家药店或者是杂货店，能够买到这样的美国花旗参。下面我们就通过一则短片带大家去看看花旗参在美国的原产地。提起美国的中西部，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奶制品、啤酒和哈雷机车，而那里的气候和土壤也让威斯康星州成为了美国最大的人参种植地。9月15日，为期3天的全美第一届国际花旗参节就在这里开幕。享有花旗参教父别号的许氏集团总裁许忠正是花旗参节的协办方，他表示花旗参节的举办显示了政府对这个产业的重视。
最近这20年，因为受到加拿大跟国产的西洋参的创举啊，我们这边产量减少很多，减少只有剩下1/4啊。我们今天来了将近300个客人啊，有其中有好几十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飞过来来这边考察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虽然是第一次，政府已经开始注重这个产业。
威斯康星州每年生产大约近32万千克人工种植的人参，占全美国产量的95%和全球产量的接近10%。美国种植花旗参的批发价可以卖到中国同样产品的2倍。许忠正说，高质量源于威斯康星州的气候和土壤，也就是地道。
那地就是土地嘛，啊，道呢就是经纬度气候，所以这个道呢，威斯康星是最冷的，就是等于哈尔滨一样的了。
许忠正说，冬冷夏凉的气候加上冰河时期的古岩堆积效应，威斯康星的泥土蕴含大量的矿物质，从而形成人参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大多数人参出口中国等亚洲国家，在那里人参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医药材，具有减压、促进人体机能、增强免疫力等功效。然而人参的这些好处却并不为西方国家所广泛认知。花旗参节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增强这类植物在北美消费者中的认知度，同时为这个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买家提供一个与种植户交流、参观生产地的机会。
Because we have people from China, Japan, Singapore.
我们有从中国、日本和新加坡来的客人，总共大概有40人。他们很喜欢各式的活动，尤其是自己动手挖人参。我们去到种植地里，他们能够自己动手挖人参根，非常有趣。这周也签了几份合同，他们说我们想买你们的产品，想要签合同，所以我们已经举行了3次合同签署仪式。
麦克盖说，大约有500人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除了传统干人参产品之外，种植户们还在花旗参节上展示了花旗参甜点、饮料、啤酒等创新产品。美国之音格恩斯堡尼亚威斯康星州报道。 是的，许忠正表示，美国花旗参主要出口国家为中国，所以贸易协定对于在美国的人参种植户来说非常的重要。他不赞成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PP， 但他同时也理解这个产业的规模无法让人参成为贸易协定中的重要筹码，但是州政府层面上对于这个产业的重视让他感到非常欣慰。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华人艺术家蔡国强在费城举办大型公共艺术展览萤火虫，庆祝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建成100周年。蔡国强用来自家乡泉州的手工灯笼和富有中国气息的人力三轮车打造了一场公众可以参与的视觉盛宴。我们来看记者鲍荣和刘恩民的报道。
蔡先生，谢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呢，您这次的展览的名字叫做萤火虫，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些五光十色的灯笼，但是您觉得除了这之外的话还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当然，因为这个萤火虫一方面也是象征着在这一灯笼就是我的家乡来的，在泉州。那么这些灯笼万里之外遥远，那个万里迢迢来到了这个费城，庆祝这个富兰克林大道的百年。它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像我这样的很多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在这里带来的光芒。然后虽然萤火虫闪闪的小小的灯，但好像带来了梦想。
您也提到这个灯笼是来自泉州，但是呢三轮车是在美国做的，那这个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也没有特别象征意义，其实这个就像多元文化一样的，任何我说一个艺术家也是自由自在。本来这个现在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各种东西都是不同，来自不同产地互相交融，不在于你是哪一个地方来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人，而是你在做什么，对吧？你能用在什么上面？
那么说到富兰克林大道，我们知道富兰克林大道在美国其实是象征着民主、自由啊、探索的这样一些精神。那您觉得您这次的展览它的形式和内容有没有和这个纪念的主题有一些关联？
那是，当然是，因为也是正是因为这条大道的这个精神，我才会提倡这个多元文化共融，还有。这个你看这条大道上面就是万国国旗插在那边，有这些本来这些灯笼就象征不同的文化的相继，还有在不同的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自由的乘坐在这个三轮车上相遇，这个就是一个对这个富兰克林大道精神的一个呼应。
那外界也有人说呢，您这个天梯啊，还有包括这次的萤火虫的展览，都是寄托了您的这样一种乡愁的情怀，您也这么看吗？
乡愁是比乡愁这种更乐观一点的感觉，是一个长不大的少年的那些梦想和浪漫一直都在，这个应该说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也才是比方说我作品在莫斯科啊，在多哈啊，在任何全世界的民族里面国家里面就会很多人共鸣，经常成为那个国家最受欢迎的展览啊什么的，这就是因为有一些少年的梦想和浪漫是可以跟不同的种族人的最原始的一些情感相关的，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嗯，好的，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谢谢。
好，专访的完整版可以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收看，欢迎各位观众持续关注。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